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因为马上呢，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会应该说是30号，应该说是很快就要见面，因为亚洲时间的30号是我们这里的29号，对不对？也就是说在明天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啊，中国的学者来分析美中关系，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中美经贸紧张是持续了5年之后，双方在川普总统上任后的近期出现了有限的缓和。关税谈判和高层互动虽然是暂时解压了，但是呢，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制度和战略的分歧仍然在扩大，两个国家的关系啊，已经进入了叫做短期缓和、长期对峙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呢，中美双方在关税和谈判上出现了有限的进展。比方说美方是暂缓部分项目实施，中方呢释放出进口农产品和稀土出口的调整的讯号。有多位中国学者表示，这一个阶段性的缓和并没有触及到结构性的问题。两个国家在制度和战略层面的分歧仍然在扩大。所以呢，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叫做短期缓和、长期对峙的格局。那么本周美国总统川普呢和中共习近平在亚太经合会 APEC 期间会在首尔会晤，此前呢双方的官员都已经就贸易协议的框架达成共识，计划延长现行的关税休战一直到11月中旬。美方同意暂缓对中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中方承诺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并且在稀土出口问题上展开谈判。中共商务部说呢，希望避免重回单边主义的丛林法则，强调应该以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那么上述的会晤呢，就被外界解读为啊，是当前美中经贸局势的这样的缓冲的窗口。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说，双方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改变。北京社会学者唐文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缓和的关系只是暂时的现象，对峙才是未来这两个国家的基本格局。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呢，美国兰德公司在最新的报告中说，美中经济呢虽然是保持互相依赖，但是在供应链和制度层面存在持续分歧，短期内难以建立重新的信任。三月份和平外交评论的刊文也分析说，中国正在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拓展新兴市场贸易，并且强化它的产业链的韧性。那么对于目前马来西亚吉隆坡谈判中达成的初步成果呢，唐文祥他觉得并不意外，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北京的战略重点啊，已经是由对美协调转为自主强化，核心的方向呢就是降低外部依赖。中共在四中全会的公报中也说得很清晰，说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共呢，他们要搞自己的一套，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中共官方为了提振它的疲软的经济，就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样的发展格局。他想用技术自主扩大内需，再加上强化供应链呢，去推动半导体、新能源还有高端制造产业。但是啊，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至今未见成效，目前除了出口之外，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仍然在持续下滑。那么学界观察就指出说，当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的增长的动力的时候，原本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这个政策目标啊，实质上它就是出现反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研究员陈先生他说啊，官方的内循环概念呢，原本是想要减少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的依赖，但是啊，内需疲软，产业创新不足，导致出口再度成为唯一的支撑点。这种结构性的依赖并没有改变，反而呢，又强化了中国对全球市场的这样的脆弱性，也引起美欧的不满。那么中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2024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 7.8%， 对非洲增长 6.3%， 对美国的出口呢下降了 4.2%。 学者认为，出口结构变化显示北京正在实施外移分散的策略，来降低单一市场的风险。 陈先生呢还进一步的说啊，说美方呢在技术和供应链领域对中共的封锁是没有放松的。去年底，美国商务部新增了对华芯片和量子计算设备的出口限制，并且推动了关键技术联盟，也就是限制中方企业参与，这就逼得中国是必须要加速研发一些替代技术。那么根据中共工信部的资料，2024年中国半导体设备的投资幅度高达 18%，新能源车啊，还有储能产业投资增长超过20%，这显示什么呢？这就显示产业的政策资源正在围绕着科技自己重新来配置。中共的官方还说，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4.7%，比2018年时候当时占了20%是明显的下降了。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分析说，到2025年第二季度，这个比例啊是进一步下降到了10%，同时，外贸促进法的修订草案在2025年9月提交审议，这也显示北京正在加强外贸政策制度化的收缩。我们来继续看啊，说中国国际贸易关系学者常成他说啊，短期的这种经贸缓和属于策略性的安排，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争取时间和空间，为技术自主和市场替代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对美中双方来说都是如此。长期而言，美中对峙呢会在技术啊、制度啊还有全球治理层面持续延伸。那么在过去的20年，美国、中国两个贸易占据了全球的主要市场。当中国同时和美国、欧洲发生贸易摩擦的时候呢，中国的经济呢就在遭遇啊前所未有的困境。常成说，在中国国内企业关停、失业高企，中共四中全会公报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从严治党，显示执政压力在加大。他说啊，你看看现在网上的视频，到处是自杀、抢劫、报复社会，没饭吃，你就会明白中国社会的现状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完了这篇分析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慨啊？反正是邓梅看完了之后呢，觉得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因为之前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分析啊，说是短期内的一个缓和，长期的对峙啊是仍然存在。明天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习近平见面的日子了，希望之声电台呢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提供可信的真实的跟踪报道，也请大家留意收听。还有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 FCC 呢再次出手限制华为等这样的中国企业的零部件进入美国。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28号，就是今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宣布将不会批准在黑名单上中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而且呢也可能会禁止啊某些已经批准的设备。那么这也是川普政府广泛打击中共渗透的最新的举措。在今天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是以3-0的投票结果，阻止含有这个机构涵盖名单上公司零部件的设备获得新的批准。为什么呢？ FCC 的主席卡尔他说呢，这些漏洞啊可能就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威胁美国的网络安全。那么卡尔还说，美国的外国对手呢一直在寻找利用我们的系统漏洞的方法。这个电讯监管机构啊，就是 FCC， 此前呢已经把华为啊，还有中兴通讯、中国移动，还有中国电信这些公司列入了涵盖名单。所谓这个涵盖名单，应该是说是黑名单哦，禁止 FCC 授权进口或者销售这些公司的新的设备。那么除此之外，卡尔本月还表示，作为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主要的在线零售网站已经删除了数百万条禁止进口的中国电子产品清单。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 FCC 说正在调查涵盖名单上的9家中国公司，是华为、中兴、海能达通信、大华技术股份，然后呢太平洋网络公司，还有它的子公司叫做 Comnet， 还有中国联通。那么在上个月啊， FCC 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了程序，撤销了对7家中共政府拥有或是控制的测试实验室的认可，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呢就不能再去进行实验室的测试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